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上个礼拜思想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在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这是在历史中间第一个对这个世界有所不满意而对另外一个世界有所向往一个伟大的信心的勇士。因为他知道这世界的一切不是永恒的价值，这世界的一切是动摇的。2400年以前，柏拉图，希腊的大哲学家，他曾经讲过一件事，在这能动摇的世界中间，我们能找到那不动摇的基础吗？在这能改变的世界中间，我们能找到不变的真理吗？在这有许许多多虚幻同这些只有影子的世界中间，我们找到实体吗？你们都在哲学课程里面或者故事中间听过柏拉图的洞穴的比喻，所以他知道那真实的不在这里，那真实的是在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不过是那个世界的一个影子。所以在这个世界中间，你看见的影子根本不是实体。所以呢，这个世界变幻无常，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基础，这个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事实。只要人的心应当向往另外一个世界，它就成了希腊哲学唯心论的鼻祖。唯心论认为物质不是真实的，而那心灵的永恒的才是真实的，而心灵是比物质更基本的，所以物质不过是心灵的影子而已。基督教不是唯心论，基督教也不是唯物论，基督教是唯实论，因为神是真实的，因为神是实实在在的神，所以神才创造了心，创造了物，将灵界物界都是真实的神所创造。我们今天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中间，我们知道物质世界有物质的真实性，心灵的世界有心灵的真实性。物质世界的真实性是根据神永恒的真实的创造而产生出来，心灵世界的真实性也是根据神永恒的真实所创造出来。而神是那真实的本体，是那真正本体，是永远不变的上帝。为这个缘故呢，亚伯拉罕是比柏拉图更早将近1000多年的人，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中间看定这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他向往一个有根基的城，不是人手造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所建立起来的，是上帝自己建造的有根基的城，不是有根基的房子，不是有根基的城墙，不是有根基的世界那些建筑物，是有根基的城，整个城是有根基的，是永远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成为众时代每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的一个榜样，他成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的妻子是跟他出来的，亚伯拉罕领受的呼召是直接的，而他妻子跟着他一同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顺从，因为这个呼召不是有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不是这世界的物质可以给他保障的，不是在普通的生活中间可以抓住的，乃是一个非常抽象非常超经历，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很难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刚一谈完亚伯拉罕的信心以后，接连下去就讲到撒拉的信心。而撒拉的信心有什么伟大之处？撒拉的信心成为我们什么榜样？如果我们照着普通的情形从对圣经这样注意看的话，我们几乎没有看见撒拉有任何有信心的举动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呢，要讲撒拉的信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我思想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能把撒拉的信心讲成怎样的一个信心，怎样讲解出来。 在我们基督徒读经的过程中间，我们几乎都没有看见撒拉有什么伟大的信仰的回应，有什么信心的实践，有什么信心的本质可以让我们学习。虽然圣经里面唯一被记载数目，就是他生在世界死的时候受数多少的女人，只有撒拉一个人。全本圣经所有的妇女都没有记载他死的时候是几岁，只有撒拉是唯一的一个人。所以撒拉这个人呢，他跟亚伯兰一同走在顺服上帝呼召的道路中间呢，他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如果不是希伯来书提到这一句话，我们几乎很难相信撒拉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因着信炼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这样是神的大能使撒拉怀孕，而撒拉因信就接受了能怀孕的这件事实。所以撒拉与亚伯兰一同跟随主侍奉上帝的时候，他有一些信心是不是隐藏的，是平常的人看不见的，这是今天我们特别要思想。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离开米索波大门，离开暗南的时候，撒拉那个时候离开暗南的时候是撒拉65岁，亚伯拉罕是75岁。一个妇女到了这个年龄，已经过惯了舒适安逸丰裕超越地位的生活，所以这样的叫他突然间转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是亚伯拉罕个别领受非常清楚的，但是对撒拉的呼召是不是也是一样呢？圣经没有记载。所以撒拉的顺从是比亚伯兰的顺从更难的一个顺从，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看见的。因为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清楚知道神呼召他，但是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撒拉要在这个呼召中间同心合意跟他的丈夫一同顺从上帝，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弟兄愿意走顺服上帝的道路的时候，就引起了家庭很大的纠纷，就引起了做太太的很大的反感，有这个家中的这种不和谐，就影响了整个做丈夫的人一生不能好好侍奉上帝的原因。为这个缘故呢，撒拉跟亚伯拉罕出来的这个信心应当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尊重学习默想的一个信心。撒拉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一样，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个别领受呼召的信心，而撒拉的信心是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个别听见神的呼召而顺服丈夫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呢，当亚伯拉罕跟撒拉结婚的时候，撒拉的经验跟他的经验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自小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亚伯拉罕自小有一个一神的信仰，独神信仰是他知与所有的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上帝在亚伯兰独自一人的时候就呼召了他，表示地上的人没有像亚伯拉罕这样尊主伟大敬畏他，相信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其他都不是神。而撒拉是应当是普通的一个人，所以当亚伯兰跟随主的时候，他的信仰是清清楚楚的。当亚伯兰领受呼召的时候，他领受的呼召是非常个别非常清清楚楚。但是当撒拉跟亚伯拉罕一同出来的时候，他不像亚伯拉罕有那种个别领受神呼召的经验，也没有像亚伯拉罕从小有了一个对上帝绝对敬畏独一真神的这种信仰的经历，所以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何况当他过了几十年忧郁的生活之后，呼召来到就完全放下。所以亚伯兰已经预备好了，亚伯兰的心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顺从神，因为他相信神是绝对不会做错的。而撒拉呢，他就要根据亚伯兰的这种信心来顺从亚伯兰，借着对亚伯兰的顺从来顺从上帝。所以今天我看见了 亚伯拉罕跟撒拉不同的地方，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直接的，撒拉的信心是间接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个别对神位格的信心，而撒拉的信心是透过丈夫对神的顺从，她知道她的丈夫的信仰是可靠的信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许多时候看见伟人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他，我们却没有注意到伟人背后有一个顺从的太太，也是我们应当尊重的事情。我今天讲这些话是要告诉众教会，我们得罪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师母，我们在历史中间只知道神仆人所做的工作，我们没看见他背后那个顺从的太太，他的信心也是我们应当纪念的事情。当一个牧师死了，有人就纪念他，过几年再纪念他，再纪念他的很少人纪念师母，很少人纪念做女子做妇女的，他们的顺从好像是应该的，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值得可以纪念的，因为都做的工作都是丈夫所做的工作，而妻子妇女在世界的贡献是大到一个地步，是许多人因为看她是妇女忘记的，所以这些妇女应当在教会历史中间被人尊重。神启示这本书的时候，这里提到连撒拉自己，表示撒拉也应当被列入有信心的伟大的人的里面。撒拉不但是亚伯拉罕以后有信心的伟人的终生之母，撒拉更是所有顺从丈夫的人最好的榜样。圣经在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他以温柔以安静来建立他自己的品德，所以这个妇女是一个非常应当效法也是应当尊重的一个妇女。撒拉跟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是预备与亚伯拉罕一同过一个完全新而不知道前途是如何的生活。如果我们照过去所谈的20世纪的考古学所给我们看到的米索波大米乌尔的城市，大到60多到100多房间的地步，而亚伯拉罕很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事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企业家，是当时一个很富裕很有钱的人。当他离开的时候要顺服上帝的呼召，那么撒拉应当问他，那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离开以后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告诉他的事情。所以呢，撒拉的顺从是很伟大的，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而撒拉要透过亚伯拉罕的信心去相信上帝。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关系是很直接很个别很清楚的，而撒拉对上帝的认识要透过亚伯拉罕的认识来去认识，透过亚伯拉罕的信任去信任，透过亚伯拉罕的顺从去顺从。为之缘故，撒拉对上帝的顺从是建立在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顺从的上面，亚撒拉对上帝的信心是建立在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的上面。这样呢，撒拉不能多过问，他也不能多怀疑，他只能说，我主，你所信的时候是真的，我就顺从你嘛，我跟你走，我跟你一同顺从，我跟你一同相信。撒拉称丈夫为主，这是圣经讲的，他把丈夫当作他的主人，他把丈夫当作绝对可信任的他的一生一世的依靠。所以呢，亚伯拉罕依靠上帝，撒拉依靠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顺服上帝，撒拉顺服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顺从神的道路，走在神引道的路程中间，亚伯拉罕顺从丈夫的脚中，走在丈夫顺从上帝的脚中的这个道路中间。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亚伯拉罕称耶和华为主，亚伯拉罕对丈夫的信任就建立了他对神顺服的一个可能性，而这个丈夫也只能真正用对上帝绝对顺从绝对可信的信实来作为他可被信的信任可信性。这样呢， 如果一个做丈夫的是绝对对太太诚实的，这个做太太的人对丈夫的顺从就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一个做丈夫的顺从上帝却欺骗太太的话，他的太太很难在丈夫对上帝的信从中间呢建立他对丈夫的信从。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许多许多的家庭发生很大的困难，因为做丈夫的信靠上帝却不能使自己成为太太信靠，他对上帝的顺从不一定变成一个他对太太一个榜样，因为他对上帝的顺从如果不是绝对的，他许多时候就变成有一些的遮盖，有一些的不诚实，使太太对他的信任产生了怀疑，这样有怀疑在启动的家庭就产生了许多许多可争执的事情，产生了许多可背叛的事情。所以圣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整个权威的次序是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大家说，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而当一个男人顺服基督的时候，如同基督顺服上帝的时候，女人容易顺服丈夫。这是一个原则，是一个权威的次序的总原则。当这些次序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许多不必要的纷争、不必要的争斗都会自动消失掉。而这个权威的次序的破坏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在创世纪里，你看见神对亚当说话，那丈夫应当对太太说话，做人的应当对动物说话，那动物应当听人的话，人听神的话。但是我当次序乱的时候，你看见的夏娃不是对蛇说话，是蛇对夏娃说话，而不是亚当对夏娃说话，是夏娃对亚当说话，吃吧，他就跟着他吃了。这样呢，就丈夫怕太太，太太顺动物，那么呢，上帝的命令呢，人就反抗他了。所以这样变成动物驱使人，女人驱使男人，男人反抗上帝，整个次序颠倒过来的时候，纷乱就产生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就把这个权威的次序重新阐明，重新建立起来。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大家说，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当亚伯拉罕以顺从神成为教会顺从基督的榜样的时候，你看见撒拉对亚伯拉罕的顺从就变成非常非常没有困难的一件事情。这就成了我们每一个家庭应当学习的事情。一个做丈夫的人要在全家中间做榜样，怎样顺服上帝。当一个做家长的人真正敬畏上帝的时候，这个家是容易管的。如果做男人的不敬畏上帝，而他为所欲为，他放纵情欲，又要用男人特有的权柄来使全家被制服的话，这个家里面一定有反叛的声音会出来。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亚伯拉罕称耶和华为主，撒拉称亚伯拉罕称丈夫为主，这样顺从的女子，她就可以因为真正对可信的事投入信仰，产生对她以下的子女管教的权威。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妇女真正顺从丈夫，那么夫妻之间有一致性的教育原则的时候，这个家庭很容易管制，很容易管理，很容易管教他们家中所有的儿女。因为这个权威的整个次序是已经按照圣经的总原则把它建立起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提到撒拉的信心的时候，要提到他的信是在行动中间真正实际表现出来的信，他不是一个口头的言语，不是一种态度上的信，乃是在行为中间真正成为顺从行动的信心。 撒拉对上帝的信心是从他对亚伯的顺从中间表现出来的。为这个缘故呢，撒拉就成了众做母亲的人、众妇女最好的榜样。你们要像撒拉一样，以温柔安静做你的装饰。一个女子最美丽的时刻，就是她以圣洁的顺从度、温柔作为她女性装饰的表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没有任何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男人可以比女人这个顺服、温柔更美的形象可以表达出来。感谢上帝，当一个女子多美丽，她凶得不得了，像泼妇骂街的时候，她一切的美丽都不见了。如果她有个温柔、顺从、圣洁、安静的本性，这是最大最大的人性之间的力量，连那些英雄都可以拜倒在她的下面，因为这种力量是不可替代的。今天我们看见撒拉就有这样的灵性，有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顺从。所以当上帝要把一个重大的责任透过他来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已经预备好了。那么撒拉的信心是不是一个从起初就坚强的不得了的信心呢？不是，撒拉原是有诸多软弱，而且有许多怀疑，以至于暗中错误行事，不够坚定的信心。我们从哪里看见呢？当亚伯拉罕蒙上帝启示要生出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众多的时候呢，撒拉心里想，这是一件可能的事吗？我的丈夫对上帝的信心是这么坚定，但是这个应许从来没有兑现，因为我每天看自己的身材，从来没有怀孕的迹象。所以这个应许的上帝跟事实我没有反应的这件具体的现象呢，是不能配合起来。所以他后来就想出应当有另外一种解释法，这就是解经错误的开始。当神启示一个道理的时候，你想来想去，神是启示亚伯拉罕，不是启示我。神启示亚伯拉罕要做众人的父亲，他要生出许多的子孙出来，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怀孕，所以是不是神本来要亚伯拉罕生许多的孩子，他娶错了我妨碍他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撒拉的信心动摇了。你要知道，撒拉的信心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的信心，是一个会动摇的信心。而事实他在某一个时刻中间动摇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就想，大概上帝的话应当另外一种解释法。所以呢，解经只有两种，一种是信的人的解释法，一种是不信的人的解释法。当一些不信派写解经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把超自然的、神级的、在理性之外的、人不能解的事情，尽量解成在人理性范围之内被理性捆绑的这种范围的这种的解释法，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把信派的解经书跟这个真正有信仰人士的解经书比较的时候，你发现许多所谓新派的解经书都是比较有所谓的这个高等学术的字眼，有高等学术的词汇，但是字里行间常常显出他们是没有什么信心的。他们对那些超自然的、对那些人的理性、人的经历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他们都感觉到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就尽可能把它避开，尽可能另外解释。当撒拉把上帝的应许话把它解成另外一个态度的时候，神是应许你，不是应许我啊！你既然这么爱我，我怎么可以让你不能成全上帝的应许呢？为了使你可以成全上帝的应许，为了上帝的应许可以达到他要达到的，那我应当不再做你的拦阻，我不应当在拦阻你作为众人的父亲，那你以后的子孙应当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我不要再做你拦阻，你比较适合跟别人吧。所以撒拉想来想去，他就帮助上帝，帮助上帝的办法就把他的使女夏甲送到亚伯拉罕的床上去。这是许多许多的人以为他应当这样侍奉才能成全上帝的旨意。当我们看见教会人数少的时候，我们就用人为的办法 制造一些场面，使节目增加，花样增加。神的道不重要，那么教会兴起的时候，你就用量来看教会复兴了。我告诉你，不能，你一定要照着神原先的旨意，照着神超自然的意思来做。你说我看不见呢、啊？我等这么久教会没有复兴，我就让下家来帮忙我们，使我们的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就。下家帮忙上帝成就上帝的旨意，使我们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吗？那些子孙是谁？是现在这么众多的阿拉伯人，是这些回教徒。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应许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人都就表示教会复兴，不是一个人都表示上帝的旨意成全。因为上帝说，从撒拉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应许的子孙，这是神旨意中间的子孙，这是选民，不是谁要信谁就变成上帝的子民，不是谁以为他认识上帝他就是上天堂，不是的。从撒拉生的才是亚伯兰的后代，那么这句话呢，应当是撒拉清楚明白的。既然撒拉自己呢是做了一件与神的旨意不同的事情，把夏甲送到丈夫的床上，从这方面来看，撒拉非常宽宏大量的女子，没有多少女人要让别的女人上到丈夫的床上去，没有多少女人许可丈夫跟别的女人发生肉体的关系。所以撒拉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清楚知道。她是顺从丈夫，爱丈夫，盼望丈夫可以达到神在丈夫身上要达到的目的，到一个地步呢，甚至连自己是独一的妻子这样尊贵荣耀的地位她也肯牺牲掉。她心里想，等到夏甲生了孩子以后呢，我再把他收养过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家中发生什么事情。像神的旨意成就了，亚伯兰的心满足了，这样呢，这世界上就看见亚伯兰实实在在有了子子孙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亚伯兰犯了大错，因为亚伯兰竟然跟撒拉一样软弱下来，接受了这一个不照神旨意的一个建议。请你们注意，当做丈夫的人没有抓紧总原则的时候，许多时候妻子的话就对全家产生一种不合理的影响，而你不自觉。许多女子可能动机是善良，心地宽敞到当像撒拉这样的地步，结果带来的是整个民族的祸患，是以后历史中间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看见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不也有这样的软弱的时间吗？曾经亚伯兰才有信心，当撒拉软弱的时候，亚伯拉罕比他更软弱。当夏娃把果子给亚当吃的时候，我们要怪谁呢？你怪夏娃吗？我告诉你要怪亚当，因为上帝不准亚当是顺从妻子，做妻子的要顺从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大家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顺从丈夫，这个原则把它调换过来的时候，世界就大了。所以当罪因一人进入世界，死就临到众人，这一句话的时候用的是单数。罪因一人进入世界，不是夏娃，是亚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复活。那里不是指夏娃，那是指亚当。因为亚当放弃了他是一家之主的这种特权，他忘记了他应当影响他的妻子这个责任。所以当他被妻子影响的时候，整个男性应当向上帝交账、向上帝负责任的这个权威就失去了。所以这样我们看见亚伯兰的这件事情上是一样的，而且比夏娃更比撒拉更糟糕了，犯了罪。这是在亚伯拉罕生以撒以前14年，也就是他86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为这个缘故，当创世纪提到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把你所爱的儿子，你的独生子， 你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献祭给我的时候，提到的独生子，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你所生的以撒，每一句都是刺到他心里最深最深的地方。当亚伯兰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清楚知道神把独生子赐给他，又神要把独生子取去，这是一件很重大的考验，要看他对神的信仰到底如何。回教徒的可兰经解释这一句话的时候，当他们提了亚伯拉罕献的时候，他就说了，不是献以撒，而是献以撒玛。他说基督教的圣经是错的，因为基督教的圣经说以撒是独生子，那么可兰经的注释里面有这样的话，以撒任何时刻从古至今历史上每一个时间都从来没有做过一次独生子，因为在他被生以前十多年，以撒玛利已经生下来。既然以撒玛利生下来，亚伯兰就不是单单有以撒这个孩子，亚伯兰如果有别的孩子，那么以撒这个孩子就不是独生子。怎么可以说呢？上帝说以撒是亚伯兰的独生子呢？这表示基督教的圣经是错误的。当我读可兰经读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们没有从上帝所讲的另外一句话来解释这件事。上帝讲什么话呢？唯有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所以当这个限制一肯定了以后，那么亚伯兰的独生子不是以撒玛利，亚伯兰独生子是以撒。那为什么上帝迟迟才把以撒赐下来？上帝的应许赐下来，但应许的成全常常姗姗来迟，这是我们灵性常常遇到的困难。我们清楚知道神已经应许，我们清楚知道神已经说话，但我们偏偏看不见神的应许什么时候兑现成我们生活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许多时候就怪上帝，主啊，你所应许的在哪里？你从前对我讲的话什么时候兑现呢？我等这么久了，你还在让我在这里继续苦待吗？上帝却没有回答，因为神的时间不是人的时间。上帝看千年如同一日，看一日如同千年。如果你认为上帝迟延，上帝说虽然你认为他迟延，他说定了的旨他没有改变，他有一天还要来临，照着他的旨意，照着他的应许，成全他对我们祖先所讲过的话语。所以基督徒要休息忍耐，休息顺服上帝的旨意，在漫长等待的时间中间，不要像乌撒，用我们这个有限的手来替无限的上帝做帮补的工作。神不需要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代神行事，我们就顺从他。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就对亚伯兰讲了以下的话语：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要知道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这全能的上帝提出来了，所要求的是你要完全。神是全能的，你要完全，因为神是全能的，你不可以不完全。你的完全是因为你的神是全能的，全能的神有资格要你成为完全的人。你要做完全的人，因为你的神是全能的。这个对应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旧约里面，神要求人过完全的生活；在新约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要人过完全的生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的。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如果你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与外邦人不同的地方呢？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那外邦人也是这样行。所以你们要像你们天父一样，他赐下日头照耀义人，也照耀那些恶人。他降雨给好人，他降雨给坏人。所以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这种爱的完全才是真正像主你的完全。这样旧约里面父上帝 要人完全，新约里面只耶稣基督要人完全，旧约跟新约的要求是一致的。好，这个旧约里面提到亚伯拉罕，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因为我是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 El Shaddai， El 就是 Elohim 的意思， Elohim 就是上帝的意思。下代是什么呢？是丰丰富富的，是丰丰足足，丰丰满满，丰丰富富，丰盈满足的意思。正像一个女子，她做母亲的时候，她的胸大到一个地步，足够孩子每天所需要的乳，所以她的乳房是丰丰富富，充满乳汁，使她的奶可以供应孩子每时每刻的需要。所以当上帝说我是全能的上帝的时候，他用了那一个字，就用了 El Shaddai， 正像一个母亲丰乳助奶，可以喂养他的孩子，供应他美食的需要。而在这个迦南地里面，他们把这个土地能够得到丰产的时候，就敬拜一个丰富的神，那个神是一个女神，而这个女神的满身都是这个胸部都是这个女子的这个乳房，所以满身都是乳房。这个女神就变成迦南丰富之神。当然，这个是完全跟圣经的话不一样的。上帝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他讲他像母亲，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要在我面前成为完全的。当神应许之后，加上这个命令，请你注意。命令中间带应许，应许之中有命令。大家说，命令之中带应许，应许之中有命令，这是圣经的原则，是神不会随便发出命令，要求人达到某一种高的标准而不赐下应许。神也不会随便赐下应许以后没有叫人遵循他的命令。这两样事情的配合是给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的恩典是要加上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因为我是全能的上帝。当上帝讲这句话以后，就直接接下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做父亲，明年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孩子。那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里面独一直接提到时间跟直接提到应许怎样成全的一件事情。从出乌尔开始，上帝说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他说我把应许的地给你，在哪里不告诉你，什么时候得到也不告诉你。所以亚伯拉罕一生就跟做应许的一直走一直走，却不知道这个应许什么时候达到，这应许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地点，是清楚的指出疆界在哪里没有。他是模模糊糊的知道有一位上帝给他的应许，这应许是未来一定要得到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在他的信仰中间不是模糊的，但是应许在他的信仰中间是模糊的。应许得到的具体时间是模糊的，得到的具体的疆界也是模糊的。所以亚伯兰就对这一位应许的上帝继续不断顺从，走顺服他的道路，到99岁的时候，这个应许突然间被具体化，时间也被指定化。所以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我应许你的事情不是空的。亚伯兰就这样接受了这应许，而这个时候他已经是99岁的男人，撒拉是89岁的女人。所以圣经说呢，撒拉的生育的时候已经过去，她的胎里面好像已经死掉了，已经枯竭了，是一个绝对不能再有孩子的一个女人。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上帝的应许来到。当上帝应许来到的时候，我们看见撒拉又在用怀疑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上帝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 亚伯兰就这样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常常男人比较笨，男人比较没有思索，就这样相信他所相信的。但是女子怎么样呢？就女子就是开始想，可能吗？你几岁了？我几岁了？你不要骗我，你也不要我会骗你。我告诉你，我已经停经多少年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上帝的使者一讲这句话的时候，撒拉就嘿嘿就笑起来了。把他笑起来的时候，上帝说：“你很喜乐吗？”“不是的。”以后的使者说：“撒拉，你为什么笑？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大家说：“上帝岂有难成的事？”所以撒拉在把夏家交给丈夫的事情上是信心不够的。当撒拉在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是信心不够的。那么如果撒拉生平中间这两件事都把他的信心不够表现出来，为什么这些圣经说撒拉因着信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这表示他受责备以后马上回来。他虽然说没有笑，我没有笑，你实在笑了。但是当上帝对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的时候，他马上改正。所以我相信撒拉像我们一样是个很普通会怀疑不容易信的人，但是呢当神把这句话提出来，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马上打通他的思想，他马上用信心接受上帝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没有怀疑，从来未曾怀疑，才是怪事。一个人常常有怀疑是好事，因为当你怀疑的时候表示你正在思想，当你思想的时候表示你实实在在用心要思考要回应这件可信不可信的事情。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是怎么人我不知道，一个犯了罪能够改的人是一个正常的。我们今天常常以为树林的伟人是绝对没有软弱的，树林的伟人是绝对没有毛病的，树林的伟人是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从来没有怀疑的。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圣经记载千千万万次树林伟人的毛病，是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上帝知道我们的本土，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但是呢，在过程的中间你让怀疑得胜吗？法国的大哲学家 René Descartes 讲一句话，他说怀疑应当分成两种，一种是要信而有困难产生的怀疑，一种因不信故意产生出来的怀疑。所以要信但是遇到困难所产生的怀疑是正常的，但因为绝对不要信就制造许多的怀疑是反常的。这个怀疑是破坏性的怀疑，那个怀疑是正常要建立的时候遇到困难所必然有的怀疑。所以如果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间有许多思考上遇到的困难，是以我们的经历，以我们的理性，以我们的感觉，以我们的环境，以我们的常识，以我们在历史中的教训，以我们环境中间所看到的现象违背的时候，我们产生了怀疑，你应当知道这是正常的事情。但这一些东西不应当成为我们信仰的拦阻，那是为我们的信仰铺路，我们就知道这条路中间有那几块石头要丢掉，这条路中间要那几个这个已经陷下的地方要填平，让锈平高的补满低的，使我们铺平大道，等我们的主的来临，像施约翰所做的事情。怀疑是正常的，而被怀疑所捆绑是不正常的。能够利用怀疑去解决问题，达到真正的答案是智慧的。在怀疑中间给魔鬼留地步，让怀疑来吞噬我们的信心是不智慧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撒拉他就这样在笑的过程中间，神赐下他一句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相信这句话听进去以后，撒拉醒起来了，我是诸多软弱，我是常常不配的，但是神既然提醒我了，我就应该用信心来接受。为这缘故的撒拉从听了那一句话以后，他怀孕到生孩子 这几个月的中间，他是有信心仰望神，所以这个人已经他已经差不多死了，这个人他里面这个已经不能接受任何怀胎的可能了，这个人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圣经说呢，因着信便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有房屋衣食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感谢上帝，撒拉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胜过了他的怀疑，他以信心仰望上帝。我再说，撒拉的信心跟亚伯兰信心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不应当忽略妇女在跟随丈夫侍奉上帝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许多时候是做丈夫的人没办法完全了解的。你对上帝说信，那个怀孕的不是你呀、你说上帝说信要怀胎几个月，重的不得了，天天背在肚子里的不是你，是你的太太。所以你要体恤你的太太，你要体恤那些跟你一同走树林道路，是责任在他身上，信仰在你身上的那些人。做妻子的人有许多说不出来的困难，做师母的人有许多不知道要怎么样应付的困难。一个女人在生下的时候，她整个体格都是比男人更微弱的，更细小的，她们就需要更大的保障才能够好好生活。所以女子她们需要的是保障，男人需要的是别人对他的顺从，他权威的一个表现，而女子不是，女子需要整个生命跟生活的保障。所以我们应当了解女子跟男子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当亚伯拉罕跟从主出去的时候，撒拉不是他那样的人，撒拉是女人，撒拉是住官房子几十年，她的体力魄力不能与男人相比的一个女人。所以我相信撒拉过一条很困难的道路，因为她的丈夫这种英勇顺服上帝的心智坚强的体魄跟她不一样。所以亚伯拉罕跟随主一百年才死，撒拉不是如此。撒拉是65岁的时候就跟着亚伯拉罕从暗南出来蒙召，撒拉127岁的时候她死了。所以撒拉一共跟亚伯拉罕走天路的话，他一共是35年，再加上27年，多少年呢？三十五年加二十七年，几年呢？62年。亚伯拉罕是什么？他75岁离开暗南，他175岁离开世界，他多少年呢？100年。所以呢，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还要走一条没有撒拉自己辛苦跟随主38年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最后那一段走得不大好，为什么呢？因为绝对顺从的撒拉已经离开世界了。为什么撒拉早死呢？很难跟这样的丈夫走，所以他早死。有许多的教会纪念牧师，没有纪念师母。有许多教会牧师死了以后从来不去探访他们的事。有许多教会当牧师过了10年20年还有纪念的时候，只是在纪念日的时候再讲一下牧师的功劳，但是那这年的中间没有给师母保障的生活。若是这样的话，神可能给这些很辛苦跟随丈夫的师母先去，让丈夫再过一段时间知道你言不是那么刚强。亚伯兰年老的时候还有许多的软弱，当撒拉去的时候他并不像过西奈的刚强。我今天讲这些道，讲这一件事，对师母的尊重，对那妇女顺从丈夫一同侍奉上帝的功劳，是提醒也是这辈教会。今天许多的教会没有看到这一点，许多的教会把女人的顺从当作是应当的，女人背着世界当作是应当的，但却不知道他们背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幕后英雄，他们所受的苦， 他不是流的泪，承担的重担，这安全感受的威胁是大到一个地步，他做丈夫的不能完全了解。我今天特别思想啊，做师母的困难，做莎拉的困难。亚伯拉罕100年，75到175，绝对不回去米索不达。做女人的是感情更细腻，是更有激情的一种人性。女子思乡，女子愿意回到自己从前长大的地方，这种心情是很难怪。莎拉也没有回去的机会，她就这样跟亚伯拉罕到她死的时候没有回去。莎拉的信心是根据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信任她丈夫的信心，莎拉的信心就成了所有那些跟随丈夫侍奉主的人和师母的一个好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侍奉上帝的时候，我愿意找一个奉献做传道的人来与我一同受侍奉上帝，结果神预备一个不是奉献做传道的太太来做我的师母，她不敢做传道，她不是奉献做传道的人，结果她是奉献给我的人，我奉献给神，他奉献给我，我顺服神，他顺服我，这些女子就比那些奉献做传道而不肯顺从丈夫的人更成全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莎拉因着信，在她知道自己不能生育，没有可能生孩子的时候，她相信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她怎么这样相信？她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信仰？她知道她的丈夫所侍奉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她知道她丈夫对神的承诺，从神自己对人的应许都是可靠的，都是不改变。感谢上帝，历史中有这样一对艰辛顺从侍奉上帝的人，然后上帝赐给莎拉的孩子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只有一个以撒。但这个一个算什么？因为呢，当以撒长大的时候，这个以色玛利可能已经很多的孩子了，但是上帝坚持他应许的原则，从莎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这样从这个量非常少微不足道的一个以撒身上，上帝说使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地上海边的沙那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子孙不能数算，表示没有人知道以后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一共多少。我们感谢上帝，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而最先的不是从量开始，是从质开始。 Keep the quality first, then the quantity will surely and finally come out。 如果教会不懂这个原理的话，我们就会出卖我们的本质，我们迎合大众所需要的潮流，我们就像市场经济一样，以钱作为价值的衡量。如果教会懂得这个原理的话，我就以神的心意不可复留、不可妥协的总原则作为我们的基础。唯独从莎拉生的才是你的孩子，你不必谈有别的女人替你生孩子，你不必谈的孩子有多少，你不必谈到底数量多少，因为那不是我要的。我竟然借着莎拉只生一个，一个罢了，这一个就变成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的种族中以撒。以撒是如何？以撒一生没有多大的成就，以撒又没有什么意志坚强产生的动作使我们可以记载下来，以撒更没有什么征战的事迹，更没有什么奋斗的成绩。以撒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以撒是个很谦让的人，以撒是一个有信心好像没有什么大作为的。这一个只有一个单独的一个以撒独生子，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好像没有为自己挣扎、为自己争辩过什么，结果从一粒种子掉在地里死掉，就生出千千万万粒的 这个读出来，我只能感谢上帝。你注意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只有几个女人被提进去，其他都是男人。撒拉是一个很特别的，因顺从丈夫与亚伯兰一同以信仰度日到死的一个女子。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从今以后要注意那些顺从的、那些爱主的、在幕后支持圣公的女子，让他们与那些圣经中间历史里面的伟人，我们可以相提并论的尊重他们。不要忘记，如果你的师母是很好的，那你的教会前途是很好的。如果你教会常常出乱子，是你师母的话，那么他应当从头回到圣经中间，效法撒拉怎样做事。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不错，一步一步。